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商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节目又回到了我们久违的日更系列，这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都会录一期我们在外面玩的行程，也不能说玩啊，我们是溜的。然后本期节目依旧大家很熟悉的，
对，我是这个节目这个已经常备飞行嘉宾曹宁。
对，然后我们本趟又来了，又回到了东北，我们是开始，是起点也是终点，所以我们也是从长春出发的。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们就一直在长春。
对，我们这四个月一直在东北。
对，然后我们是昨天又来到了东北，然后从长春启程，这一次不是从哈尔滨启程，然后打算绕一圈再回到长春。然后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最近黑龙江疫情嘛，就如果你不知道这期播客什么时候的话，我们是在2021年录的，此刻哈尔滨有这个疫情，所以我们去不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在吉林省录了。
你要想更具体一点知道，就我们就马上要限电了。
对，
你趁早录，一会儿就没电了。
不，没电可以录，但没法发了。对，然后对我们粉丝还有很多这个各种飞行嘉宾，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我估计介绍了大家听不出来他们的声，所以你通过现在这个声音，你应该能感觉到我们这屋子里不只有我和曹宁两个人，
还有一堆鬼，
还有一堆龙套。
对，然后就是不是也说不准，反正
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现在开始猜测这个屋里到底有几个人。
对，然后反正我们录单声道嘛，大家没有立体声可以听了，但反正就是我们俩边上还有很多人啊，很多人类在这儿。然后本期节目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聊聊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主题吧，
要不还是从大排屋开始聊吧。
啊，就是我们可以，你可以回顾一下长春之旅嘛，对吧？因为上次我们其实没有，就长春没有内容，就我们在上次那个计划里面没有细聊长春，这次可以把长春接一接。
上次没有细聊长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长春
歇了，
我是在吉林吃坏肚子了，
对，
所以在长春我就没有出现，然后是你们去转的长春。
对，所以其实这次，而且上次威马航空只有咱俩去了。
对，
然后这次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去这个威满航空，而且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对，这要先感谢一下威满航空的杨老师，就是给了的确非常好的讲解。
对对对，而且我们去的时间也比较晚，然后人家还就是
加了个班。对，我们是昨天大家到了2-3点钟到了长春之后，直接开车去了威满航空，然后在威满航空开始看了看溥仪曾经待过的地方，
也看了看婉容封过的地方。
对，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去吃了大派屋。这个我、哦、哎，你知道吗，上一次咱们录完大派屋之后至少有不下10个人因为我们的节目去吃大派屋了。然后
你是专业为大派屋那个
代言
是吧？
代言至少6年了我觉得。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
你要说清楚你跟他利益关系啊。
我就是他的创始人是我家人的朋友
啊，
有一定利益关系在，但我就很喜欢大派屋。
是一个广
利益声明没有提前说。
对，
就
是就你家了。对，
但是那10个人是你的粉丝还是曹宁的粉丝？更多的
无法分析这个事情。
我的听众曹宁的颜粉应该这么说。
不是你
但你不是录那个播客，大家怎么看到曹宁长什么样？
不是，我觉得那个咱们俩那期视频节目绝对导流了，
是给我们导了很多流，
因为 Q 你的很多。对
对，然后
不是，要不咱先聊威满航空。
行，先聊威满航空吗？
对，就是大家聊聊自己的观感。
你是第二次去的？
第二次去。
你对威满航空什么感觉？
就比第一次细，因为第一次是我们那个上次是长春最后一站，然后我是因为要录几个那个视频，要录那个我的前半生，然后还想早晨刚刚康复，然后我们俩就开门就去了，那天还下着雨，非常凄凉。然后
昨天也下着雨。
对，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我没有，但是没有什么人，我就记得后面有一个那个老年旅行团，然后我们就立马杀到那个，反正就跑到淮远楼去了，反正是。
就老年旅行团会最后来的地方，我们先跑。
对，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很安静的走廊里面把那个书给录完了。然后这次去呢，就相当于是慢慢看，然后有那个讲解员。
对。
然后我们一行人等，然后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看得很细，其实补全了上次印象不是很多细节。
那你对威马航空这个航空什么感觉？
就是它就是非常的汉阳，就是汉不汉阳不阳。不好意思，这个梗没有。就是威马航空，大家知道，就是它的历史，就是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就是风格统一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权力建筑。
对，
所以它其实是，
就它这个合法性很低的建筑。
对，它里面又有很多这种西式的这种结构，然后又有很多这种这个满清皇族的这种结构，又有很多日式的这个关东军给他们的要求，所以其实这个我去那儿的感觉就是这个地方一点都不方正。你想，溥仪可是从这个故宫搬过来的。那个结构搬到塞到这个地方来，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憋屈。
而且伪满皇宫实际上是伪满伪皇宫，因为它甚至不是伪满的皇宫。然后但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就日本是个穷逼帝国主义，它从来就没有钱把正式的皇宫修完，所以溥仪一直到亡国都没有住上正式的皇宫，一直在伪满伪皇宫里面。所以就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它试图有一定形制，但是它又因为时间精力主要是也没有钱， 又修的没有那么完善的一个建筑，再加上每个人都是心怀鬼胎的，每个人到这儿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建的非常的杂糅。
嗯，
但是你说它就洋不洋鬼不鬼，其实也
对，你比如说它里面有这种就是它整个结构是西式的嘛，对吧？然后但是它里面有这个日式的庭院，
对，
然后它里面还有就是
天照大神的牌位，
对，就是它其实是比较混杂的，而且它主要是我们在里面没有方位感，因为你如果一般的这种中式的建筑，对吧？它都是非常讲究方位的。那里面我已经进去第二个房子我就掉线了，
就你不知道自己在建筑什么位置。
对对对，
你们家有什么感觉吗？对吧，红红？
就是它的门票，
你如果坐那么远一定要大点声。
就是它的门票是不是要比故宫还贵？因为它的价格是70元。
故宫40块。
对，它的门票是70元。
故宫是60块。
40块吧。
60。
现在大家
总之，伪满皇宫的价格要比故宫要贵。
对对，而且它很小，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
就你，如果你第一次来长春的话，还是很值得去满皇宫看一看的。
嗯。
然后，但
我都来了三次了，
每人感觉不一样。你可能是对婉容，哦，我觉得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因为我第二次来了，所以它主要的那个历史线我很熟悉了，所以但是他们提了一嘴说这里面灯很漂亮，于是我昨天就
拍了灯，
对，主要在看灯，我拍了18个灯，就是真的每个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发了个微博叫灯等等等灯，对，然后
你有没有意识到它里面最主要的灯其实都是后来的？
嗯，
因为它那个灯因为是金属做的，在1943年这个爆发太平洋战争之后被溥仪捐出去来化成钢铁，捐给国。
对，它里面最气派的那就是大殿里面那四个灯，其实都是复原的。
对，都是新中国给它补上的。
对，你们在想那个，我主要是在试着去体察婉容的心路历程。
对对对，就里面住过他的几个妃子，也不叫妃子，他的几任
妻子
。对，
你觉得婉容什么心情在里面？
他特别在意那个冷宫。
他那个冷宫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他是在他住的这个地方的一个侧厢。
没有，因为那一幕特别戏剧化，就是那个导览就说因为跟那个侍卫私通，然后婉容就被打入了冷宫，然后我们就问啊，冷宫在哪儿？
嗯，他说把这道门一关，
就是冷宫，
这三个房间就构成了一个冷宫，
再加一个洗手间。
对，就这边是他的卧室，然后那边是他抽大烟的房间。就是这一个小通道大概也就
还有一个他的小办公室，
对，三个十几平米的房子构成了这个中国，对
对，
中国的末代皇后的冷宫。
对，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跟溥仪有直接关系嘛，因为溥仪到了就是婉容到在天津和来伪满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的，溥仪有问题，就他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精神非常非常紧绷，他总觉得有人要害他，总有刁民想害人，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婉容有问题，他觉得身边人都有问题，他没有什么人可信任的，但他要演出来，他只要对日本人演，所以他又把自己的那个压抑释放到了自己身边的中国人身上。比如说那个溥仪的御用褂井冈仁直，就是朱将军安排在他身边的这个一直跟着他的一个最贴近的一个日本人嘛。后来就是建国后井冈仁直的亲属来找溥仪，就是要叙旧什么的嘛，然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溥仪非常非常恨这个人，就他一直以为溥仪跟他就亲如兄弟一样。但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就写的非常讨厌这个人嘛，他演的非常非常好，但是他演的好一定要有个发泄的口嘛，这个发泄的口就发泄到了身边的中国人身上，包括像是伪满后期，因为溥仪信佛，他总觉得自己做这些事儿可能要求个心安嘛，他不吃饭，然后他也不吃晚饭，然后他身边的这些皇族的孩子们和他以前收养，就为了表彰自己的政绩收养了很多孤儿，这孤儿都没有饭吃，然后所以他们虽然住在伪满皇宫里面，但解放之后就意识到他们的这个，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的身体的营养不良率要比当时的长春人还高。当时长春人吃大米都算经济饭，就你一个皇宫里的人还不如外面吃的好，就非常惨。而且溥仪毒打还打死过人，应该是打死过一个，至少一个小孩，就还是挺惨的。就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说同情溥仪，就我不觉得，就是你可以试图就觉得他可怜，但你没有什么值得同情他的地方。
但他也不是个好人。
对，没有必要同情他。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尊龙太帅了。
对，
就是尊龙太帅了，大家对这个溥仪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要是我演，大家不会同情他。
我就说这次漏了一个镜头，就是你最后要从那个门里跑出来，跑到那儿被挡住。
对，然后那个门叫什么门来着？就溥仪的那个正门，啊，星运门。
星运门。
星运门。
星运门。高兴的兴。
你就感觉什么缺什么叫什么？
对对对，而且那上面它有一个时钟嘛，就是最后停留在了
他
走的时间。然后我当时刚才想说，就是因为我们上次去非常匆忙，因为我们当天中午就所有人都离开长春， 然后啊不是我，反正我是要走了，对，然后我们匆匆忙忙一看，然后我就当时特别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那个仓皇祠庙日的感觉，就是下着雨，
就那一刻你就
对特别惨，然后你就在想说我天哪，我这个根本就是逃窜，对。
然后我真的我还想象婉容在里面，她生了个孩子嘛，然后就是她不是跟那个侍卫生了个孩子，然后她这个孩子
其实那个说是皇宫，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囚禁场所，因为她在里面她的所有的那种仪式性的披覆也只是一个工具，对，就是她就只是一个傀儡。
就是你想她如果九年都被关在那里面，哎，囚犯还给我，她应该也出去过院子里啊，
出去过，但她每次出去都是关中军带着嘛。
啊，
就是要视察要拍，比如长春，就不能叫长春，我说错了，听众们，就是那个年代所谓的新京打引号，他最开始有个五年计划，他第一期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去视察过嘛，还视察过他那个皇宫的预留地，有张特别有名的照片，拿一把军刀站到上面，然后看着那个就是遥望左右嘛，其实那个就是我们今年去的那个长春地质宫，当时打完地基，然后但就日本就没有钱了，就没有建后面那部分，但他去视察过。就是他出去次数非常非常少，就他虽然说最开始伪满洲国的执政，后来成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所谓的，但他的这个所谓的这名头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这个一个囚犯的代号，就这个代号是001号还是执政其实不重要，但他就是一个囚犯在那边，但也赖他，对吧，他来伪满之前有各种选择，比如说国民政府说给他钱，这个钱可以给到外国银行里面，你只要不去日本可以赞助你去任何一个国家，然后甚至当时的日本领事都不赞同溥仪来，要劝溥仪，只有几个关东军想把他弄过来，他甚至不是关东军的首选方案，当时关东军想让他弟溥杰弄一个什么明光帝国，特别中二，然后他是就是后面几个方案，最后他硬要来就来了，然后来了之后他在旅顺就开始跟关东军不对付了，因为他到了旅顺就意识到就关东军在当时天津租界将张元敬园里说的很多话不真，然后但他已经来都来了，就想的是这是没准到后面就好了，然后他一直忍到长春，然后最后忍到二战结束，但那也赖他自己啊，这就能赖谁呢？你下有什么说的吗？就这么做这么多人，大家不说话。
我没去啊。
有什么关系？哎，那你听我们这么讲，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感觉？
大事。
就是没有看到那个监狱长得多豪华。其实但是今天其实去看了那个地质宫那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建筑也不会好到特别好的地方吧。
那个地质宫可是60年代被作为浪费的象征做批判了，地质宫是非常奢华，按照那个年代的标准来看。
OK， 那如果回到伪满伪皇宫呢？
你会觉得如果你现在住在里面还挺爽的，
就是你想象一下故宫它的每个活动，它是有个大殿，然后它有一个几百平甚至上千平的一个空间，然后在那个地方会被浓缩到几十平，它的那个功能区的分类还是蛮多的，
但这个不像是你从故宫来到了一个小地方，而且你要在故宫里面住十几年然后再来到这个地方，
对，
你再想想你的心情是什么样。
而且那个解说也在说其实每个房间都是多功能性的，就是每个房间要承担很多的作用，可能是上朝的地方，象征性。
就我觉得，所以住在那个地方的人，
他还会上朝吗？如果说在
有仪式性，
有仪式性，
对，有百官朝拜，所谓的
不是每天吧？
不，应该不是每天。
好像也是吧，但是说很快就结束了。
心理极其扭曲的一个环境，
因为他最开始还就比较勤政的，就他在管事儿，他试图管事儿，然后他发现他管事儿没有用的时候，他就不管事儿了，就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可能意识到自己没有用，就是个橡皮图章，然后基本上就是。最开始郑孝胥，后来是张景惠把东西递给他，他签了字就可以了，他就签个字盖个章而已，他有
跟汉献帝差不多，
就溥仪心里其实特别不平衡，因为他从小就像一个沙包一样被人扔来扔去，
对，
他自己没有真正的控制过什么东西，他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他的这种江山什么从来没有控制，所以他一生都是那种就是被支配然后不断的失去就是他并没有实际控制的东西，
他就控制过一次还跑去伪满了，
所以他心里会扭曲嘛，对吧，
对，他觉得都是我的，但是现在
那里面还有他几任太太生活的痕迹，就是除了婉容这个非常悲剧性的一个，还有几任他后面那个比如说那个娃娃那是他给谁的，
李玉琴
是吗，
就是他有李玉琴谭玉林，因为那个谁来之前就跟他离婚了嘛，
文秀
结
婚之后去当英语老师了， 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在那个年代其实很不容易，敢跟皇帝离婚，还需要去做老师教普通人，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事儿。
对，文秀后来好像也在建国之后活了蛮久的，
这我可能得查一下，各位听众们，你要听到这儿可以自己去维基百科查一下。
文秀再婚了吗？好像是，我记得。
这个我不太清楚。
好像是有，
好像是有。
我印象中是看到。
所以听起来这几个人的名字都是汉人哦。
没有
蒙古人，
文秀蒙古人，然后婉容是满人。
哦，但是刚才什么李什么玉什么。
哦，那应该是汉人。
嗯。
然后那韦满红。
但从小受有一个谁，李玉琴吧，是从小受日本教育的。
伪满
对
教育，
伪满教育，
哦，伪满教育，
对，伪满教育就是，就他有几个诏书，什么访日回銮续明诏书，还有什么什么建国诏书，就是这就是伪满要背的东西。然后还有当时有些神道教的这个寺庙什么的，就是你要是去到那个地方，你要必须鞠躬啊什么的，然后要唱国歌，叫新满洲就是新天地，新天地就是新满洲，然后被学生改成了新满洲就是新天地，新天地就是大馒头，就
为什么？
就讨厌啊。因为他不是真的信这个，就你当时就东北小孩没有人信这个东西，你想你家边上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然后种着这些东西，你自己吃不了，你怎么会感激这个地方呢？
那当时就是伪满政权的时候，人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是讲东北的人民生活当时普遍要比关内要好，就是因为东北当时人少地多，所以相对还可以，但是在伪满时期到后期也是相当于生存逐渐崩溃的一个阶段，而且这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就是你的那个地没有影响到日本人。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就我们今天不怎么提了，就是九一八之前叫万宝山事件，我们之后马上会去那个地方。万宝山事件是有些朝鲜农民来到这儿，然后占了中国人的地，然后修那个沟，然后就引发矛盾了。然后当时日本人觉得朝鲜人就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的警察来管，然后有军队出来管，然后打起来了嘛。那最后应该是没有死人。但这个事情被日本媒体和日本控制的朝鲜媒体做了特别大的宣扬，导致朝鲜出现了排华和反华，然后就当那个朝鲜不是现在朝鲜，是应该是日治的朝鲜，然后日本人控制下又打砸抢了好多，然后杀了好多华人在那儿了。但是最终我们现在知道，很多那个所谓的朝鲜人打砸抢都是日本浪人伪装的，然后当时引起了极其大的一个外交事件。就如果没有九一八的话，那一年最大的可能事件应该是这个万宝山事件，但因为后面那个九一八这个事件更大，所以让我们把它忽略掉了。这个都是当时会出现的情况嘛？那你说你如果是一个世代耕种在鸭绿江边的中国人，就你莫名其妙的就你的地又没了什么的，对吧？包括像很多他征地，比如说你这是采石场，这都不归你了。所以你也要看，就是归根结底，伪满是个合法性很低的政权，包括他的纸币又很像
人民币。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伪满皇宫在长春人的这个城市形象里面，或者说长春人的这个集体记忆里面有什么样存在感？
以前伪满皇宫边上有个光复路。就是我叫了很久才意识到那是光复路，我一直叫光复路，我没有意识到那两个汉字是什么。
嗯、光复，对，
它是个。
它门口就光复了，很讽刺的。
对，然后它，
就为什么有很多长春人好像对这个东西也没感觉？
因为光复路以前更出名的是小商品批发地。
对，那个广场上立着个裸男都没感觉。
有那感觉，那个裸男要是移走了就有感觉了，就是你不能移走他。这是长春最后的城市。
这我比起我说句老实话，比起伪满皇宫，我对那个裸男才是。
好，那我们跳到下一步。
这一城中我最不解之谜就是那个裸男。
长春有一个文化广场，是全球最大几个广场之一，之前也是伪满修，但也没修完。然后后来我们修完之后，在上面修了一个雕塑，上面还有和平鸽，非常抽象。然后那个雕塑正下方站了一个双手举天的裸男，就是裸男指的是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穿。重案六组片头有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裸男长什么样。
重案六组片头。
对，然后重案六组在长春拍的。
所以长春很开放吗？
你怎么
定义？或者很男权？
我觉得东北反倒是中国不那么男权。
对中国东北的
对
对
对
吧？
因为中北的离婚率高。
就是
离婚率高怎么能和男权挂钩呢？
对，所以不挂钩，离婚率高相对来讲是好事。
就是你可能在一百年的尺度上看，东北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不那么男权的地方。
对，就虽然大家总觉得东北人怎么怎么地，但实际上
不是，大家觉得山东，
他是青岛人，
不是尤其
对青岛人不是山东人，
因为
主要是东北这些城市进入城市化的
太早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那个宗族意识有关系，
对，
东
北没有宗族
移民，所以他没有宗族意识，所以他这个男权思想比较弱。
而且我出去上学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谁家有家谱。
嗯，
然后祭祖这个事儿我也没有见过。
都是流民闯关东。
对，就是你能上溯到你的三代之前已经很不容易的事儿了。
其实就是东北很多的早期的移民就是从山东过去的，
嗯，
这很极端，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都是对，都是山东。
所以那个裸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
这样，我今天查一查，明天我们大家接着听，我们明天一起讲解长春裸男的故事。
对。
对，我今天那个就是非常粗略查了一查，就只查到一些社会新闻，就说大家来搞怪，就谁又给这个裸男莫名其妙一夜之间穿了一个花裤衩，或者是给他戴上了避孕套，或者是给他。反正弄了一些这种事情，
这有可能是吉林艺术学院的人干的。
对啊，说说对长春的印象吧，就是除了伪满航空这个具体的点之外，反正我这是第二次来长春，我的感觉就是这边的路都特别方正，就是一看就是一个规划的一个城市，就是它就是一条大路开到中心，然后中心有一个圆圈，好像就像一个发散的太阳一样。
当时这个圆圈是
条大道，
原本长春那个几个有个中心有个圆圈，然后它放射出来几条路嘛，就是象征于是条条大路通心经，它能到伪满的每一个城市。
嗯。
但是这个时候逸轩有一个比喻。
啊，我需要念一下，我忘了。
那我，那你一会儿再念，我们先跳过去。你先找一下。
长春是东北人民的罗马。
长春是日本人心中的。但长春规划的时候其实特别瞧不上，就是日本人没太瞧上当时的堪培拉什么几个比较新的城市。
长春是日本人心目中的拜占庭。
耶路撒冷对于很多人就是这样，当时就是日本本土的人叫内地人，就内地人当时有一块来去满洲，就意思是去满洲闯生活，包括很多台湾人当时会来这个满洲讨生活，就是因为一个台湾人在台湾他的工资是低于日本人的，但是他到了满洲，他的工资会和别人一样高，所以有很多机会。这个比如包括学医业什么，他可能在台湾学不了，他在满洲能学，所以他们会来满洲。那本比较好的书大家可以读读，叫《台湾文学中的满洲想象》，那本书还是挺好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博士论文改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就看一个作为他者的满洲是什么样的。不过我是长春人，我就没什么印象。我给大家念一下逸轩写的这句话：伪满洲国时期的新京大同广场，一个街溜子面对前面的八条道路，他觉得他哪儿都能去。殊不知每一条道路都烂在了半截。
你应该用那个孙老板那个声音。
对，我们不是他学不了，就因为没有一条路修完嘛，就美满就是穷逼帝国主义干啥都干个半拉科技的，就半拉科技是个东北话，就是你只做了一半。
那为什么啊？那但我想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长春的公园这么多呢？就是真的我就数一堆。
哦，就规划时候就
数出六七八个来。
规划时候就有长春的当时的就是当时新京城市规划的一个目标是要成为全球人均绿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就至少不能比欧美低，所以。他刻意设计了很多
功能，所以你们作为在长春长大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
哦，我们从小会说长春是森林城市，
嗯，
就这是我们的一个 proud of it
森林城市，
对，就是我们会很会跟外地很自豪的说长春树多，但这个事儿其实你说也没有用，你不来你感受不到这个树，
就真的你在市中心那么大一公园南湖那个
啊，对，
哇，你走里面走也逛个半小时一小时没问题。
我觉得南湖公园大是因为南湖大，
嗯，
就是香蕉大是香蕉皮大，就是香蕉大，对吧？
南湖公园是
在南湖不是挖的吗？
南湖这个水坝憋出来的
啊，它是个人工的。
对，它以前叫黄龙公园，
对，
后来因为太大了，一部分叫黄龙公园，一部分叫南湖公园，解放后就都叫南湖公园了。
嗯，
不，你们对长春什么印象？
堵，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长春会有这么多，是因为它跟一汽有关系？
我觉得是，他们人均车的保有量还是比较高的。
嗯。
我觉得它不是我印象中的那种东北城市的，
嗯，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来，我们那天去那个叫这有山，
啊，
嗯，它我觉得它就不是一个，
它是缝合怪，
它不像是一个在东北会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是在南方，但南方没有这种东西。
那么长春还有两个这样的东西，
是吗？
对，
就这种东西的出现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在想，就是为什么东北会率先出现。这种东西，这是东北文艺复兴的
相当于一个这个东北版的什么文和友，就是感觉
对，这座山是个东北版文和友，
对，就是它是一个商场，然后你进去发现里面它是一个模仿什么重庆洪崖洞那种，就是你是要走一个小路，然后里面有奇奇怪怪的小店，还有一个大佛像，对，反正我
非常佛缘，
非常佛缘，
那个佛像吹到面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只有
谁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
新型文化景观，对。
你们对还对谁有谁对长春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们对长春有什么想法？我们在感受，对，还有什么？
长春可能肉吃多了。
东北菜好厉害。
来讲讲东北菜。
啊，这个大棒骨，我今天早上因为那个昨天吃了暴吃了两顿肉，然后今天消化不良，所以早上没起来。
不是，还想就是去吃 brunch。
对，听说 brunch 是大酱骨 brunch， 我幸亏逃过一劫，不然我估计直接进医院了。
其实你肚子没有问题，
嗯、
你只是不想来找那个借口。
只是肉对，
肉类恐惧。
对，肉类恐惧。
大棒骨受害者。
然后是因为第一天呢，就我们是分几批到达，然后我是提前一天到来的，然后我在这儿。相当于我一山东人，就提前来就长春恭候大家，然后他们就去了一个长春的那种老饭店，就是号称百年老店了。
对，春发河饭庄。
春发河饭庄就反正就是那种老式东北菜，然后就来了一堆肉，我们点了十个菜，里面八个是肉，然后后来就是实在不行，我们说必须要俩菜，要了什么什么小炒还没有，就必须要俩绿
叶。香菇菜心。
对，香菇菜心，然后什么？
他们的香菇全像是酱一样。
然后八个人。那么我们六个人吧，我们六个人吃十二个人的菜，
东北话叫八个人。
八个人对，反正吃了半个小时，那菜都没动过一样。
八个人没有青菜，
没有青菜，就在东北你就有一种“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桑，粒粒三百担，岁岁炼有余粮”那种惭愧。
因为我刚从那个山东过来嘛，我觉得山东就已经够铺张浪费了。山东就是我那天说，我说山东的点菜公式就是。这个我的巅峰饭量乘以今天的人数，再乘以1.5的这个好客系数，对吧？这个系数可能到了东北是1.8，
有点浪费葱。
对对，就我觉得这甚至都不是我们有意味着，就是它那个份儿太大了，我们实在是吃不了，所以说只能把那个肘子打包给你们了。
最主要是太直给了这个菜，
不主要是这样。我们昨天是这么安排的原本。就是因为我知道晚上有烧烤，所以希望大家中午少吃点，因为大家到的晚嘛。然后我让这个逸轩，不知道节目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逸轩，就我们海拉尔那个节目里逸轩跟着一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新锐摄影师。
我来了。
然后
一个好人。
对，一个好人。然后
东北好人。
我每次我们的行程其实都是逸轩来负责具体的细节实施，我只是负责这个统条规划一下。然后。我跟逸轩说，你到那儿点四个菜垫吧一下就行，垫吧一下就稍微吃一口，就是点个过塌豆腐，点个三干炒红烧肉，三干是东北特色，就是茄子干、豆角干、黄瓜干，然后点个过塌豆腐，再点个雪姨豆沙就可以了。
雪姨豆沙
是一个甜品，就这个甜品
的东北甜品，
对，东北甜品的甜是靠自己直接蘸白糖来，东北人的甜，对。然后我跟他说，你点四个菜垫吧一口就可以，然后没想到我这车没开好。就是开错路了，特别堵。我今天早上又开错一遍同样的路，曹宁先到了，曹宁先到了。
他叫山东的店。
对，他先来好客东北。
没有，我就上来问了一下，我说你特色菜是啥？然后那个东北服务员大妈说话烫嘴，噼里啪啦报菜名。我说行吧，都来一个，然后就点成那样了。
对，就点。
然后听说你们不来了，我们就惊恐。
然后我跟曹宁说，你能不能打包几个菜给我们到那儿到维满皇宫？因为我们有人没吃饭嘛，就没吃饭，先吃两口。然后后来也没来得及吃，后来我把这个饭晚上回家的时候拿回去一看，曹宁给我们打包了一大盒酱肘子，而且那个肘子是烩，它有汁液，就是你想想，一个到北往皇宫拿了一个烩肘子在这吃，这个是一个
被东北肉类统治的这个，
还有两块排骨，就那个
大棒骨、
脊骨、大棒骨和脊骨，就当时我想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能让我们想象到我们一群人到维满宫拿这个手里吃这个？
主要是我们就没动啊，那个菜我就吃了一半儿，就我们真吃不上了。
而且我看那个菜位，它是新菜，我没有感觉你们吃了呢。
对，
我回到家我一看，就是这个菜是完全全新的，感觉没有动这个东西。
嗯，
对，是没动。
哎，我们说了我们看的地方，所以说长春，按照你的那个规划里面，就是还有什么就是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还没探索，所以我们可以留待第三季。
长春。
东北虎园，
哦，长春有个净月潭，
嗯，
就是亚洲最大的人造森林公园，但就你都来长白山了，也没有必要看净月潭了，它是日月潭的姐妹潭，也是伪满修的，
嗯，
然后长春我们这趟还会有几个点，因为你要先走嘛，
哦、
去不了。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先来一天呢，长春本地朋友带我参观了所谓的就是景区，就是师大附中，我们围着师大附小、师大附中，是这个走了一圈，从什么那个。什么同志街就围着一片绕，然后就因为感觉好像在长春碰到一个，不能说精英吧，反正就是一个出息的年轻人，他多半都是附中人，是吧？
对，因为我看到我朋友也说，他说哎，这是我学校旁边。
对，而且东北师大附中。
我想说，怎么你们都是在一个
学校？而且附中人的那个归属感还是特别强，因为他是个巨型教育集团。
对，我们从小学一直就那个机构的，就是一条龙体系。
他在深圳和北京都有分校区。
新开的，深圳刚开，还没招人呢，应该。
对。
然后但因为
我朋友应该也是在那个附中吧。
那他要不然是我的、
就是，而且他名字特别奇葩，一个叫什么清华校区，一个叫自由校区，是不是？
那个是清华，是草字头那个京，但我们读错就读多了就读叫清华校区。
我是清华校区的，
然后我是自由校区的，
听起来有点搞笑的。
对，然后我是自由校区的。
所以附中在长春孩子和家长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就一个人，一个长春学生，他在上附中高中部之前，他人生所有的想法都是应该要上附中高中部。他只有到了附中高中部，他的人生才真正开始，才有自己的选择。
就是东北版人大附中呗，就是
差不多嘛。
嗯，所以东北就是长春，这是最好的学校
之一嘛，
被他垄断
之一嘛，
不要这么谦虚。
之一，但真的是之一，我觉得，因为我有很多其他学校非常好的朋友，就我就是之一吧。而吉林还有吉林一中也很厉害。
嗯。
但我其实个人不太喜欢这种集中力量的这种超级中学，就我觉得它教育不太公平。
有多少个班？每班多少人？
我上学那届我们有28个班。
但你们其实还是搞的素质教育对吧？就是有什么选修课？
有我们选课还是相当多的。然后我们每个班56个人。
对，就是我们之前上次也谈到了，东北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其实还是相当水平相当高的。
对，就是哈尔滨，比如黑龙江的人均医院数量其实是全国也名列前茅嘛。哈尔滨也是，就之前有人去住鹤岗，
嗯，
然后。我一个朋友看到大家都在嘲讽这个人住鹤岗，他就很纳闷，就是一是因为鹤岗的医疗资源其实比很多更有名的城市要丰富很多，二是他有病的话可以直接去哈尔滨治，就一个事儿，如果哈尔滨治不了，不代表北京能治，然后鹤岗基本上快递也能到，就除非你有特别小众的亚文化爱好，要不然你不会缺什么东西。他是这么感觉的，但的确鹤岗可能
没有带动那个鹤岗亚文化潮流吗？
对，
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在那种小城里开那种夜店的年轻人，
对。鹤岗第一家什么什么？
鹤岗开夜店。
对，然后
鹤岗真的有夜店？
我不知道啊。
你去开嘛。
对，然后我看看咱们这期录多久了，因为我们晚上要早点休息。
我们每次聊一期就
30分钟了，可以了。
对，
咱像是做任务一样在做这个。
没有没有，我们就先说长春，我们就悠着点说，然后我们再简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从长春来到了通化，
下面的吉安。
就是完全是溥仪出逃路线，
对，完全，然后溥仪在通化大力左右推位的，
对，
那你们应该从天津走，先去趟张园呀，
我就是，
这是你的路线，
对，这是你的路线，你从海河来的，
你，
是，我从海河跑过来的，
对，在海河停电前跑过来了，跑到了，
哎，但我记得饺子是挺好吃，虽然我只吃了一个，
酸菜的是吗？
你觉得你记得饺子是挺好吃，所以你只吃了一个。
虽然我只吃了一个。
哦，虽然只吃了一个。
我只吃一个是因为它被消灭的比较快，我后来想吃第二个时候已经没了。
哦，那再给你安排一些饺子。
对，我昨天反正我看，因为昨天那个晚莹博物志更新了嘛，晚莹的自己的备注是说迷失在这个长春的那个大马路上。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大马路是挺阔气的，然后感官是这个路上灯光太多了，那好亮，然后而且我们昨天就走了红旗街，走了长影厂。就那边
不是，你就走了一个，就它是长影嘛，它不亮就怪了。
对，但是那个灯
都很亮。但
关于红旗街的那个灯是红色的，就是血染，就是
血染。对，血红血红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城市的这个色彩是非常丰富的，
大红大绿，
有点奇幻。
好极致啊，我觉得。
对，
就是你会发现东北的美学中，一个东西要是某一个颜色，它一定要这个颜色中最亮的那个颜色。
极致是吧？
就中国，
就像你们附中的校服一样。
就是，
但我跟你说，因为我就是很南方味那种，所以我每次来北方吃这件事情，我都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我也从来没什么期待。
嗯。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其实东北比西北好吃多了。
是的，是的。
西北、
嗯、
就同样
西北也
能
骂
一个兰州人，
太好了。你到兰州去，你是
啊，
西北好吃，好吗？
好，现在安排到这儿了啊，这个人已经开始要安排你了，你下次跟他去兰州。
对。
对，就是不同宽窄的那个牛肉面，先吃上3天。
对，你去兰州，你都不知道该去哪家牛肉面。
兰州是好吃的，
对。
不是你去西宁应该会选的少。
陕西也好吃啊，
那西安最好吃。
对，我想
去青海那边，它真的。
其实我对兰州最好奇的就是那个烤百合。
我不是烤百合的，咱们烤百合算什么？
溢出了，那边西北风。
这个一会儿聊。
西北风
就是。
东北这个系列完全就是我们转战西北。
对，我们但我必须要做一个警告，就是东北菜，这样你们今天觉得它很好吃，但一定要等到最后。
我没有觉得它很好吃，我就是觉得它
就是
想象的好。
它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跟我第一次来的感觉一样，就是它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就我以为东北吃的就是什么铁锅炖，什么什么猪肉炖粉条，然后要不是烧烤，
小鸡炖蘑菇，
可能就这些想象了。然后你来了之后发现其实还蛮多的东西，锅包肉是吧？
锅包肉，
但就是东北主要是没有青菜。
但我觉得总体上就是你会看着，不管是曹宁前面说的那个灯光， 的颜色，然后城市的那种美学配色也好，还是说这种吃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它都是那个能量很强的，一个是精神上的能量，一个是那个物理
精神上的能量和肉体的强健。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来冬天来一次，
就像那个
裸
男，对，你一定要来冬天来一次长春，然后你看那个灯照在可能有雪的时候那个颜色。
我知道这期的封面是什么了，就是
裸男。
对，
今
天那个谁拍的
考验小宇宙的时候到了，我们这个封面能不能出现在小宇宙上面？
对。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
长春告一段落。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主持人汉阳，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人。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又恢复到我们的日更系列了，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这个音质可能有点差，不过你都听到现在了，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了，我应该放开头说这个事儿。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